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小花扎根于沃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修炼25年了。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的心性一步步升华，常人的观念越来越少。尤其在十多年的资料点工作中，我修去了很多自身存在的不好物质，感悟和收获也很大。借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去怕心，小花绽放。我们一家三口人都修炼，前些年我们主要靠同修提供的真相资料出去发放，那时资料点很少，我们这一大片同修就靠一位流离失所的同修租房做资料，人手少，需要量却很大。每当同修辗转把资料送到我的手中，我都非常珍惜，无论是单张、小册子、光盘，我都要好好的看一遍，包装好再发放。有几次我发现真相小册子里面有打印断线的地方，时间长了，我积攒下不少这样的小册子，我想一定是同修太忙了没时间检查造成的。于是我就萌生了一个愿望，自己做真相资料，减轻同修的负担。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围的同修，多数同修都很赞成，特别是做真相资料的同修非常支持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将家里仅有的几千元钱拿出来，让他和我的女儿，我女儿也是同修，买回来了机器和耗材。这样，我们的家庭资料点，一朵小花就开起来了。那是在2009年年底。当时我学法不深，正念还不强，因为有邪恶的迫害，时常听说有资料点被破坏，我心中怕的物质经常往出翻。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610人员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下午在家等着，他们要来看看。第二天从早上我就提心吊胆，看见同修就让他们帮我发正念，到中午我的心还是静不下来。我的丈夫也修炼，我就和丈夫商量，这真相资料还能不能做？如果正坐着，他们来了怎么办？丈夫是后得法的，心里也挺紧张，就和我说，先不做了，把机器暂时藏起来。就在丈夫要搬机器的那一瞬间，我好像要失去什么似的，忙阻止他，先别搬。想到今天是周五，同修还都等着明慧周刊呢，可我的心还是不稳，我就坐下来发正念。快下午四点了，坐不下去了，我就学法吧。当时正好师父的新讲法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篇经文刚发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篇经文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 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的心豁然开朗，正念油然而生，马上开始做资料。其实我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从中我明白了，只有法才能化解自身一切不正的因素。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一群警察到我家，被我挡在门外。一个警察说，看看他的小册子里有没有自焚的内容，有就把他抓起来。我拼命地挡着门，他们没能进来。第二天，我和女儿说起昨晚的梦，她说自己也做了一个梦，梦中做资料的电脑前有四个摄像头对着我，根本无法脱身。这两个梦一定是点化我们要出什么危险。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么惊慌，首先找找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人心，没有找到。我和女儿悟道，那就发正念吧。我们整天不间断地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保护好我们的资料点。自身怕的因素没有了，空间场也干净了，但真正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一天上午，我走在步行街上，正好一个男子向我问路，我就告诉了他，这是我想给他讲真相。刚开口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马上脸就变了，向我吼道，你是法轮功，我给你报警。我说，你不要这样做，我是为你好。他骑电动车走了，我转身也走了。没走几步，我回头一看，那个人正向一辆警车上的人报警，手正指向我。警车很快开到我跟前，六七个警察一下子把我围住了，要搜我的包。我当时正好买了一兜菜，他们没看，直接搜我的背包。翻来翻去，只有一本真相小册子。年轻的胖警察递给了旁边的人，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发现他的面目并不恶。此时街上已围满了人，这时胖警察看了我一眼，告诉他的手下说，咱们走吧，不就一本小册子吗？这一下他们都走了，人群也散了。我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怕，没有恨，只是有些遗憾，我没有给那些警察讲真相。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醒悟，是慈悲的师父在这之前点悟我将要发生的这一幕。我们及时清除了邪恶因素，磨难小了。当时我不动心的状态，符合了法的要求，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弟子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从做真相资料开始，我就系统地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从2006年开始，我就没有放松背法。我深知这是修好自己的前提，只有心中有法，才能面对一切干扰，生出正念，才能走好每一步。2015年溯江时，一想到江氏集团犯下的滔天大罪，使十几亿人受谎言蒙蔽，我决心一定要起诉江泽民。我没有犹豫，告诉丈夫要写诉江状。当时丈夫考虑资料点的安全，就说，诉江可是实名啊，真实的住址，你不怕他们骚扰吗？我根本就没考虑这些，我说，这和起诉江泽民有什么关系啊？那时的我一下子放下了很多人心，尤其是生死之念。溯江之后，片警、社区人员来了几回，都被我丈夫挡回去了，怕影响我做资料。一天，我刚学法回来，正好碰到丈夫送片警出去。我笑着说，都到屋里来吧，有什么事吗？丈夫把他们让到了一个空屋，片警问我，你为什么参与溯江？我说，不是说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吗？江泽民犯了那么多罪， 尤其是迫害修大法、做好人的人，使社会乱到现在这样，早就应该起诉他了。片警又问了些素江撞上的情况、我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接着让我签字。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签了对你们不好，尤其某警官都快退休了，在退休之前可别留下迫害好人的证据。警察说，那写什么呢？写拒绝签字？我说，对，就写拒绝签字。以后片警再也没找过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视同修的需求为己任。从资料点建立初期，我就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不能无故让同修来家里，那就需要我给他们送资料。开始需要真相资料的同修少，而且都住在附近，我还能跑得过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原来没有出来的同修又重新回到大法中来，有的资料点同修因遭迫害，有些同修就没有了资料来源，因此协调同修不得不一再给我加任务。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性没提高上来，总埋怨做得太多，忙不过来。越着急，机器越不好使，经常出错，修机器又需要时间。这时我向内找，肯定是自己出了问题，那就得继续学好法，提高心性，解开自己的心结。师父的法使我警醒，我向内找自己，每发生一件事情，我的第一念往往都是人念。同修找到我能是偶然的吗？我不去做真相资料，同修拿什么去救人呢？我应该放下怕麻烦、怕吃苦的心，一切从同修的需要出发。我的思想转变过来了，机器也不怎么出毛病了，做出的真相资料种类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基本都能满足同修的需求。2007年，我在一次梦中看到原来单位的一位同修，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好像快咽气的样子。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去找这位同修，他很危险。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和这位同修见了面，我把梦中的情景讲给了他。他感到震惊，他说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过家庭关，没有学法小组，看不到明慧周刊。我说以后可以提供给他所需要的资料。由于当时他还在打工，我就每周与他在车站见面，多是下班后的晚上。寒来暑往，因为我不用手机，有时冬天在车站等上半个小时也不见同修的身影，我只好坐车回来，下周再去。等下次见到同修时，他会笑着说，对不起，上周下班后忘了见面的事。我没有任何怨言，并时时在法上与他交流。那几年他参与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每次电话卡和手机出现故障，都是我和女儿帮他解决，使他在修炼的路上没有被落下。直到七八年后，他帮女儿带孩子，离我们远了，就没有再见面了。在这十几年中，小小的资料点伴随着我走在修炼的路上，师父的法、同修的信任和帮助，使我平稳地做着资料点工作。无论是下载打印、上传三退名单、帮同修录音、交流文章、打印真相信、写邮信地址等等，我都认真对待。在我这录音交流文章的同修每周有20多人，大家主要下载录音、明慧周刊、法会交流、修炼故事、易师恩、青年弟子交流、绝处逢生、 和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等等节目。有时同修拿来的存储卡，如果里面有师父的讲法或者练功音乐，我都不会轻易删除。还有同修忘记拿卡的，我也准备了空卡或新卡给同修补上。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小区封门，我就想方设法找到同修和他们约定时间，把资料和存储卡送到同修手中。由于公交不通车，我只能骑自行车，但我总能按时送去。同修的需要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记得有一次下冻雨，之前我和同修已经约好晚上7点给同修送资料，因为路滑，我只能靠马路一侧小心翼翼地骑车。突然前面停着的大货车司机把车门打开了，我连人带车被推出去老远，溅了一身泥水。司机赶快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起来推着车就走了。因为要赶时间，没和司机讲真相，很是遗憾。可我身上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我明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谢谢师尊。前些年协调同修让我给一个较远的学法小组的同修送资料，这个小组都是老年同修，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我去了不久，小组同修陆陆续续的因为病业或某些原因不来了，只剩下一位同修也出现了病业状态。我想越是这个时候，同修越需要帮助。每周我照样给他送资料、录卡和他切磋，使他能保持修炼人的状态。虽然每天他从6楼上下很艰难，但他还是坚持出去救人。直到他家搬走，我和他接触了近10年。第三部分，心中装着法，轻松过难关。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路是师父重新安排的，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修炼路必须得走正，走偏了，旧势力就会钻空子，甚至会使修炼人失去生命。去年10月初，我丈夫突然心脏难受，前几个月他曾表现出浑身没劲儿，我们都没有在意，认为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这次他心脏难受，我们警觉了。我让他和我们住在一起，随时可以帮他发正念，查找心性上的原因。有几个晚上我和女儿没合眼，发现他不行时马上就给他发正念。最终丈夫还是离世了。当时我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我知道他的生命并没有完结，只是他完成了该做的事，先走一步了。丈夫是在迫害最严重的2003年走入大法修炼的，特别是建立家庭资料点以后，他为了安全费尽了心思。他做了很多木箱，把机器和耗材装了进去，安上滑轮方便移动，家里虽小，一点没有乱的感觉。他的电动车因为买耗材修机器换了好几台，尤其前些年做神韵光盘，买了一箱箱的光盘盒子，不但我们自己用，还提供给别的同修用。每周他都骑电动车，把最重的资料送到几个小组。我做真相资料之前，一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资料之后，他和几位同修为了我的安全，劝我不要出去讲了。可我一直不愿放弃面对面讲真相，只要不是学法或做资料，我照样出去讲。这样丈夫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等等。他的离世无疑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状态，我必须承担起家务事。虽然压力大了，可是我总想着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一节中讲的法。师父说，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的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 你将要和宇宙同灵。是啊，有师在，有法在，还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呢？我和女儿很快就安排好了，重大耗材请同修家属每两个月进一次，剩下的我就和女儿分别去买，每周的资料我去送。丈夫离世前买了一辆质量较好的自行车，正好我用上了。现在我和女儿什么都不耽误，我还照样出去讲真相，顺便买点菜。有同学问我，怎么没看见你有一点变化呢？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深知，自己的一点点负面思维和情绪都会给正实大法造成影响，做出的真相资料怎么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呢？我这是源头啊，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才行。我女儿对她父亲的情很重，时常在梦中梦到父亲，搞得她身心交瘁。看着渐渐消瘦的女儿，我想让她尽快放下这个执着，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我从法上跟女儿交流，找出她父亲离世的原因，吸取教训，走正自己以后的修炼路。我开始和女儿大量背法，尤其是疫情封控期间，我俩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开始时我背一段，她背一段，后来我俩同时背，坚持了半年。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尤其是女儿，心性上有了实质的突破。女儿说，原来她不会修，现在遇到事情首先想师父怎么说的，会修了。最近她也参加了法会投稿。第四部分，结语。回首自己这十几年走过的路，平稳中透着师尊对我的看护，艰难中有大法的指引，一切都在师尊的安排中。我们只要听师尊的话，100%的信师信法，就能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最大限度舍弃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回归自己的天国家园。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我的小花还在人间开放，我会更加精进前行，和我们的小花共同迎来法证人间的辉煌时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敏慧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生慈悲》，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次次放下自我的修炼过程，现在我将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自我被滋养。2021年，因为我家中的事情比较多，我感觉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些不对劲儿。 学法虽然不困，但是体悟不到法的内涵，没有以前学法时那种神圣与美妙。当时本地疫情又起，我和孩子都在家里办公学习。有一天我在发正念，听见孩子大声地说，妈妈，倒长了。我睁眼看了看自己的手，没有倒啊。孩子有些嘲讽地说，变得还挺快呀。我心想，可能是我刚才迷糊了，我得守住自己的正念。后来我再发正念，就提醒自己要清醒，而且让孩子帮忙看着。结果令我吃惊的是，每次发正念都需要孩子不断的提醒。后来孩子见我总是这样，就不管我了。于是我就用旧手机把自己发正念的全过程录了下来。当我翻看录像的时候，惊得我一身冷汗。我这哪是发正念呢？这不是在睡觉吗？我又把自己练静功的全过程也录了下来，也是不断的迷糊。我加强发正念，每次都给自己录像。我努力控制自己，要清醒，不能迷糊。开始时阻力非常大，清醒不了几分钟。我就不断的发正念，每次15分钟，直到看到录像里自己一直坐得很直，没有倒掌为止。那段时间，我坚持长时间抱轮，渐渐的，我的状态好了很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不想管这个身体了，他自己老是迷迷糊糊，老是精神不起来。那个时候副意识外来信息就要干扰他。我发现自己只要一闭眼睛就容易迷糊睡过去。我知道自己被干扰得太厉害了，我得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我开始默写论语，每天默写一遍。在默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思想经常溜号，心与手不一致。有时候思想跑了，手仍在写，有时候困得睁不开眼，笔在纸上乱点。我给自己规定，只要错一个字就重新默写。有一天我默写了7遍才达到一个字不错。期间我也加强背法，几个月下来，我的主意识越来越强了。但是在心性上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一直没有照对。师父看我悟不到，就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后来我才明白是自我。我以为自己修炼的还行，表面上的名利情基本触动不到我，也没什么刺激心灵的矛盾。我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躺在这个自以为是的温床里睡觉，把自我滋养得很大。我被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表现得很精进。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还说，很能迷惑人。当背到这两句法时，我想这两句法说的不就是我吗？我表面上在修炼，实质深层并没有改变，不仅迷惑了同修，也把自己迷住了。第二部分，在同修的矛盾中认清自我。当我意识到自我的时候，师父就用了一件事情让我看清这个自我的表现形式。在学法小组中，有两位同修是姐妹俩，在一个大家庭里矛盾非常多。一次，两位同修现在非常激烈的家庭矛盾中出不来。妹妹不想参加学法小组了，想回避问题。姐姐心里总也过不去，看不上妹妹，身体被干扰得非常严重。我看在眼里，心里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 们身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我自己有没有呢？我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执着自我的表现吗？执着事情表面的对错，强烈的维护自己，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抓住自己的认识不放。无论是利益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等等，都源于执着自我，源于私。于是我与两位同修交流了自己的认识，但是他们在激烈的情绪中很难平静。晚上我针对看到的两位同修的人心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让同修们的真我当家，冷静清醒地破除假象，正念对待矛盾，提高上来。我坚持着这样做，神奇的是，没过多久，两位同修分别找到我。当我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理智。我说，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一点也不重要。身在迷中的我们看不透其中的因由。我们是修炼人，心性提高是关键。咱们大法弟子还在迷中修炼，千万别陷在事情表面的对错中，忘了自己的初衷。事情出现是好事，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有什么人心被触动了。找到人心，修掉人心，是这件事情的价值所在。两位同修跳出事情的表面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人心，都在法中修自己，心性提高得非常快。姐姐突破自我后非常精进，各种人心去得果断干脆，讲真相也有很大的飞跃。妹妹虽然修炼得晚，但明白法理后更加精进，突破了很大的病业关。姐妹俩一起在三件事中精进不怠。第三部分，谦卑。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明白了自我是阻挡我提高的巨大障碍。有一天，一位同修告诉我，我给他女儿写的信是他女儿同修对修炼丧失了信心，都不想修炼了。因为他女儿处于磨难中很长时间了，我看着为他着急，这样拖下去不行啊，所以平常就写一些话相互鼓励。听到这位同修的话，我马上想自己哪里有问题了，怎么给同修造成这么不好的影响啊？差点毁了同修。我不断的自责。回家后，我到师父法相面前，流着泪对师父说，弟子错了。我虽然不知道是哪句话触动了同修的负面情绪，但是我执着同修表面的执着本身就是错。请师父帮助我化解这个不好的影响，帮助同修走出磨难。接着我就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那是我很久以来发正念最集中最精的一次，力量很大。我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问题。一直以来，我经常把自己悟到的东西在小组中和大家交流，大家觉得挺好。渐渐的，我开始执着自己的认识。当同修处于磨难中时，我就喜欢用自己的那一套去说服同修。同修当时觉得很在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同修的状态改观不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好像看清了这背后的人心，那就是执着自我的认识。当我把自己的认识看高了，自我就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同修的提高。我得把自我放下。我明白了这些之后，以前困惑不解的问题似乎看清楚了。第二天一早，我去同修家向他女儿道歉。我与同修在法力上交流后，同修说，与你交流后心里顿时阳光起来了，也感到了希望。我说，这不是我的能力，不是我的本事，是我放下了自己。我们真正的在大法法理中交流，是大法改变了你， 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自己，谦卑地互相携手，一起前行。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有一种消极因素直接影响着他的正念。平常晚上发正念时，我就留一段时间针对这个因素发正念。在解体消极因素的时候，那个不好的东西真是特别坏，让我困倦得不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我知道这是他解体前的挣扎，用了两天的时间清除他后，我就精神起来了。我不再被同修表面的行为带动了，因为那个表现不是同修真我的表现。以前我总是替同修着急，其实那都是人心，放不下自己的认识往往适得其反。第四部分，放下自我，生慈悲。在这段放下自我的修炼过程中，还有一点我体会很深，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要放下的东西。有些自我是显形的，有些是隐形的，隐形的不太好辨别。如果固守一个认识不放，就很难突破和提高。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看不上别人，认为自己认识的高，别人认识的不高。其实这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在修炼中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地放下自我。当放下自我的时候，我体会到了谦卑，体会到了包容，体会到了对生命善意的理解，以及对一切生命的珍惜。当面对同修的时候，我感到同修们都是无比珍贵，无比伟大的。在邪恶压力中走过了20多年，不放弃，不退缩，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当我面对警察的时候，我珍惜他与我相处的机缘，像朋友一样给他讲真相，使他认同了真善人。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众生的期盼。我理解这应该是一种慈悲的状态。前不久，我与一位同修配合做一个项目，在项目最后还剩点收尾的工作时，因为其他原因，我当时处理不了，就交给同修做。我把详细过程都写在了一张纸条上。由于技术不熟练，同修弄了很长时间也没做好。同修积了一肚子气，埋怨我给他找事，想着下次见到我的时候说道说道。当我再次见到这位同修，他看到面带微笑的我时，脑子中啥都想不起来了，好像那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后来同修把整个事情告诉我时，我很受触动。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点化，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善，真正的慈悲是不需要言语的。走过这段修炼历程之后，我在学法的时候找到了那种发自生命本源的对师父的谦卑与虔诚。我不断地悟到法理，所以每天学法都是最快乐的事情，大法的殊胜美妙无以言表。以上是我修炼中的粗浅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年已六旬考驾照学电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我修炼中的每一次超常经历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借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把自己修炼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考驾驶证。我家是资料点，负责给同修提供各类真相资料，所以常用同修的车购买耗材。其实我家也有车，但我没有驾驶证，也不会开。我心想，自己学会开车不就方便了吗？2017年我55岁的时候，我找驾校报了名，可是报完名后就出现了畏难情绪。我上学时对背题很打怵，考试又怯场，现在年龄大了，怕笔试的上千道题背不出来，不能一次通过考试。但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呀。这么一想，我就克服了畏难情绪。我开始认认真真的背题，过程中遇到极其相似的题目，我就坚持反复的背，加强记忆，直至背熟。当时表妹同修在我家，她也帮我一起背，很快我就把上千道题背会了。考笔试那天，我进考场前心里不稳，有些紧张，我就求师父帮助弟子，并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进入考场后，我顺利地完成了答题，通过了考试，这给我考下一科增加了信心。科目二路考考试是整个考试中难度最大的，年轻人都很难一次通过，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就更有难度了。我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时时看护着，和常人不一样。我在每次练车时都认真听教练的讲解，并努力练习。后来在驾校模拟考试时，我次次都是满分，校长和教练都很高兴。但在临近正式考试时，他们还是有些为我担心。在参加科目二考试时，我前面同用一台车考试的男士没能过关。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这台车太旧了，车在坡上定点停车后熄火了，并嘱咐我要多加注意。我当时就求师父帮助弟子，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还要救人，时间有限，请师父加持弟子今天能够顺利考过。上考试车后，我定下一念，我是否能考过就交给师父了。然后我启动车，按路线逐个专案走下去，也没想车子旧的问题。不知不觉中，五个专案都考完了，我顺利地通过了科目二的考试。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弟子让您操心了。在科目三路考考试前，教练告诉我们，如果给考试押车教练交500元钱，他能提醒你，并保证你考过去，否则他可能会有意让你考不过去。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纵容这种不正之风。我有师父，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是他们说了算的。考场有三条考试线路，考点不同，其中第三条线路最难，而我随机抽取的线路恰巧是第三条。我依然坚定地相信师父会帮我。在等待考试的过程中，我对那里的众生，包括考试用的所有车辆发出一念，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考试的过程中，押车教练一句话没说，默默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顺利通过考试。当天同考的一个姐妹问我，是否给押车教练钱，她怕不给钱教练会做手脚。我说我不给，并建议她也不用给，并告诉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考过去。她听信了我的话，也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她很高兴，为了表达感谢，执意要请我吃饭，我借机给他详细的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 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拿到了驾驶证，为我日后在营救同修，带着同修一起用手机对讲真相，到各地区面对面讲真相，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第二部分，学习安装电脑系统。2014年，因为我的电脑系统需要升级，我找到本片区一位年轻同修，想让他帮我做系统。这位同修是上班族，只有周末才有时间，而且很多同修都找他，一到周末他就很忙，甚至没有时间学法。我想，不能这样都依赖他一个人，我就与他商量，要跟他学装系统。但同修却说，需要时就找我。同修的话让我有些不舒服，这是不愿教我呀。但我转念又一想，我对装电脑系统一窍不通，得从头学，同修时间那么少，哪有时间教我呀。我一直没有放弃想要学安装系统的想法，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帮了我。一天，一位外地技术同修来我弟 A 同修家， A 知道我想学安装电脑系统，就把我找去了。我跟这位同修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地学习安装系统。我非常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次机会，认认真真地听同修讲解，他也很耐心地教我。我按照他带来的教程一步步地用心对照着学，有不懂的地方及时向同修提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很快地掌握了基础知识。回家后，我又多次反复地安装实践，直至成功。我能独立安装电脑系统之后，还协助身边的同修安装，也减轻了我弟年轻同修的负担。有了安装系统的基础，后来电脑系统再升级更新，我就感觉容易多了。每次我都是先跟同修学会，再帮其他同修做，使我弟同修的电脑系统都能及时地得到升级更新。一次，一位同修说，某弟同修的电脑系统都没有得到及时升级。我听后，立即与同修一起前往某地，跟同修说明电脑系统需要升级，并同时把他们教会，有效地保证了电脑系统的安全性。2021年，由于电脑系统需要增加安全保护，技术网站提供了新的安装工具箱。我看到教程很繁琐，要想研究明白得需要大量的时间。当时我每天都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心里也知道维护电脑系统安全很重要，但是有些平衡不好时间上的安排。师父看到我怕耽误讲真相救人，就又帮我找来了好搭档。一天，临近社区的 B 同修到我这儿来，说他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我跟他说电脑又有新的系统需要更换了，但时间太少，还没看教程。他知道我每天在面对面讲真相，就说，我现在时间很充裕，对这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吧。我就把所有安装教程都给了他。他按教程学得差不多后，我俩就一起配合，边探讨边一遍一遍的测试，直到安装成功。然后我们就分别给周围的同修更换安装。安装过程中，每台电脑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边安装边学习，同时积累了很多经验。经销商为了赚更多的钱，把我们可用的较安全的一些国外品牌电脑的原装固态硬盘换成了国产的，而这些国产的固态硬盘都是被中共做了手脚的，这就给我们上明慧网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安全起见，技术网站的同修提供了电脑硬盘的检测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对每一台电脑进行检测，不合格的硬盘则需要及时更换。一次 C 同修找我们，说本地周边县同修们的电脑都还没更换系统，硬盘也没检测，担心有安全问题，就商量我和 B 同修与他一起去。我当时想，开车去那里，单程就要近两个小时，这至少又得耽误一天时间，我又不能去讲真相了。就想让 B 同修和他去，可我转念又一想，大家都在做这三件事，谁不忙呢？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力量，也多为同修节省一些时间，我怕耽误自己的时间，这不是私心吗？ 我想起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这件事牵扯到每个同修上明慧网的安全问题呀。认识到后，我马上归正自己，就跟同修说，我和你们一起去。到了县里，同修们陆续地送来了新旧版本不同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就先分别检测每台笔记本的硬盘，然后更换系统。过程中，外线同修们就在一旁跟着学。我们检测出旧笔记本电脑的硬盘都需要更换，新买的笔记本电脑要先把原装系统的驱动备份后再装新系统，以防新装系统后缺少驱动无法成功安装。 C 同修装完一台电脑的系统后方法不对无法驱动，他是刚学会的，我告诉了他正确的驱动方法后，他才成功地完成了安装。当时他就说，多亏你来了，不然的话我们俩就装不全了，因为 B 同修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我知道自己来对了，也体会到了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重要。我们三人互相配合，很快就顺利完成了所有电脑硬盘的检测与系统更新，外线同修们也学会了所有的操作步骤。当天下午我们就返回各自家中。我弟有一位同修大姐，总是很热心地帮助其他同修，为了让老年同修也都能上明慧网，他经常帮助购买电脑，但他不会安装系统，就多次找我帮助安装。他也知道我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时间很有限，所以也不好意思总来找我。我建议他也学学安装电脑系统，他说以前也多次学过，但都没有学会。之后他再拿来电脑，我就一边安装一边耐心地反复教他。他学得很认真，一步一步地记笔记，直到他能自己独立安装为止。他很高兴并感慨地说，我这次跟你学会了，是师父的安排呀。我们俩都感恩师父的安排和慈悲加持，让我们两位老年弟子也能在电脑项目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同修。第三部分结语。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对于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考驾驶证和学习安装电脑系统这两件事，那一定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正因为我坚信师父，才让我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能够信念坚定，无所畏惧，勇往向前。过程中我也体悟着大法的威力与超常。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4年，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看护着弟子，为弟子能更好地完成使命操尽了心。弟子唯有更加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才能报答师尊。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